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何处是我心归宿？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啊，我是陆家。
是，咱们今天就试着在往下走。哎呀，这个，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回头去想，他从哪儿讲到这儿。我们上次说了要陆家倒背啊，但是我看看呢，陆家最近这个坏学生的名声已经出去了，所以我就不问你背好了没有。
没有背好。
第三章最后呢，就是大家公认的这个福音的核心定义的非常好，可是他这个定义是在一连串的问题与这个思辨中间，他这个思路到底是怎么走到这里来的？哎呀，你要不断的回去，我也才不会拉了队了。那我们上次正讲到保罗这个精彩又精彩的引经据典，就是经上说什么呢？对于亚伯拉罕称义这件事情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这句话是从创世纪第几章第几节？
15章第6节。
哦，15章第6节啊！你今天拿的是串珠是吧？
对，有小标记的。我这个还好。
这个大家比较熟一点，对对对。
要数星星。
这句话呢，其实底下哪一节圣经应该可以直接插到这节圣经后面？
嗯，
这是读保罗书信呢特别要小心的一个地方啊，他像走迷宫一样。其实他有一条最主干的思想，像大动脉一样。
第十节呢？
哎，对对对。
怎么算的呢？
对，他中间会插出去一些辅佐的问题，辅佐的讨论。经上说什么呢？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直接就跳到第十节了。是怎么算的呢？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？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这一下我们就看懂了。
嗯，是的，时间先后。
那看懂了就要回头问了，他中间插的这些什么东西，他为什么要插的？
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呢。
对，为什么他想得到我就想不到呢？
反正肯定想不到了，少了这段我觉得哎挺顺的呀，怎么算呢？不是就解决问题了？
对呀，他就是看懂了嘛。可是中间他为什么要插进那个东西呢？为什么要在这里插？
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，这个上帝叫你做你就做了呗，就没什么好夸。
啊，肯定是，肯定跟这个有关系了。就是你上次讲的，爸爸叫你做你就做了嘛，这也是没得夸的。但是他现在就不说夸口不夸口了。他在拿恩典出来，哎，这又是一个啊，那我们要问了，到现在为止他出现了几次恩典呢？
几次啊？
对，
嗯，要数一下。
要数一下啦。
上一章，24节算是第一个，如却蒙神的恩典。
对。
那现在还有神的恩呢？恩算不算？
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。要说两个字一起出现，好像这是第一次啊。
嗯。罗马书，
我们上次已经数过了，开头有一些什么恩惠啊、恩慈啊，
对对对，
恩赐啊，但是你要说恩典这个字儿，哎，
嗯，第四章第二次了，
对，他这个出现了，就表示他以后恐怕还要再继续解释这些事情，他很会这样做的，他有个伏笔，如果在神面前是无可夸的，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我们怎么定义这个状况？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定义，就是。做工的得工价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这个就对亚伯拉罕受割礼来说是怎么解的？
神把他当作一个仆人， 就是吩咐他做一件事情，他把它做好了。
这个工价是指的什么呢？做工指的什么？工价？
他与他立约了，兼顾他的约了。
哎，这个
永远归神。
你这个小保罗一下引进好多词啊，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约啊。
我是说那个创世纪那个列受割礼的这个地方。
哦。
他立约的记号嘛，有个约要跟他重申一下。
做工指着他受了割礼。工价指着他称义，如果他是因为受割礼而被称义，这个就不叫恩典，这个叫该得的。
是，
在为什么会在第三章的时候会恩典这个词会对应第三章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，
就不用你做工，谁该得的工价，
白白的
什么都不用做，
哎，什么都没做就已经被称义了。所以
要信
他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出来？他在为后面要讲的东西铺路。他讲得很清楚，他不只是说圣经先讲这个，再讲这个，哎，所以就定案了。要我的话，这样已经很得意了。不，他还在同时在解释这些观念。神不但是因信称义，不但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，而且神这样算的时候是出于恩典，不是给亚伯拉罕一个工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第五节他就接着说了，唯有不做工的，这个不做工是指的什么？指着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没有受割礼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啊，这也是保罗的这个思想救恩的功夫啊。前面是说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给保罗一解呢，多了几个字，什么？亚伯拉罕信什么样的神呢？
称他全能的神。
哎，在这里说的，他说的是什么？那个时候神是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对吧？这个全能里面包括一个什么很有意思的观念，就在第五节给你讲出来了，只信什么？
称罪人为义的神，
哎，这个名字好哎。
这个好像也从创世纪里好像不容易读出来。
他现在就是告诉你说，创世纪里面其实是这个意思。
对啊，从创世纪里怎么读好像不容易读出来这个。
哎，那你当然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读嘛，对不对？这个所谓全能的神是怎么样全能啊？就是能够把罪人称义，哎，这个叫做全能。哎，所以他对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神。我们读到这章的时候，就是这些问题是一定要问的。
十七章第一节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
亚伯拉年99岁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哎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就一定要问问题了，这些话有没有顺序？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完全人，对吧？这时候他已经被称义了，可是呢，你要有神对你说话，对你的启示，你要认识你一切的源头是在乎神的全能，而这个神的全能是什么呢？能够使罪人称义，信是罪人称义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。我们必须要活在他的面前，活在这样一位全能的神面前，使你能够成为一个什么完全人。
完全人，
这绝对是有顺序的，你不可能反过来，对不对？
他有写信，我们现在呢，
我们现在我们读圣经，每一次读圣经都是显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讲说，我和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吗？对不对？他天天向我们显现，借着他的话向我们显现。好了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保罗读圣经，使徒读圣经，那就是能够读出这些东西来，摆在一起呢，天衣无缝啊。信什么样的神呢？从15章到17章创世纪，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称罪人为义的神。这里他间接的说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呢、啊？
亚伯拉罕
是个罪人嘛，对吧？
对啊，确实是一个罪，他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个罪。
我们也需要知道，他也就是个罪人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普世的人伏在神的审判底下，亚伯拉罕也是个罪人。 要不然这个话就讲不通了。要是亚伯拉罕不是罪人的话，那可麻烦了，这话通通不成立了，对不对？要是你不是个罪人，神不用称你为义了。
嗯，
但是亚伯拉罕这个罪人怎么被称为义的？是由于他的信。那借着他的信称他为义，这一个行动，这个神的作为叫做恩典，不叫做做工，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工价。
嗯，是，
对吧？
他的恩典。
所以第五节说，唯有不做工的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跳一次，跳到第十节啊，这是怎么算的呢？
嗯，
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，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？
哎，
可是偏偏他中间又加了四节，六七八九，这六七八九讲到哪里去了？
讲到大卫去了。
哦，这个比较容易明白，他为什么要讲大卫？
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为有福。
嗯，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把大卫扯进来？因为大卫已经好久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
大卫，
罗马书一开头不是提到大卫吗？
大卫的后裔，
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他为什么要把大卫扯进来呢？第一，我这个说法啊，神给他恩典算他为义，不只是在亚伯拉罕一个人身上，
嗯，
连大卫也这么说。第二呢，一开头讲到大卫的时候，基督是按着什么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？按着肉体。对，这一肉体就跟割礼啊这种东西有关系了，对吧？那大卫讲到这个在神面前呢，是称义还是定罪啊，这是怎么讲的呢？
诗篇里面32篇，
给我们念念吧，这两段你还是用浙江话给我们念念。
浙江话念起来有点别扭，
就听起来才舒服，就是尤其听你念很别扭的浙江话特别舒服。
得赦免己过，
嗯，
做该己罪的，这人便为于福啊，这人是于福的。
嗯，
拒不所谓于罪的，
啊，
这人是于福的。
还不错，有点浙江味，于福的。这里面讲两个有福，对不对？这人是有福的，这人是有福的啊，就是这是一件好事了。
嗯，
什么事儿是好事呢？
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。
好，这三个有没有不一样？
这是个顿号，主不算为有罪，就是主张。
嗯，常常有服侍主的弟兄姐妹啊，就说哎，我自己读圣经读不出东西来，其实就是你自己对自己太好了。
嗯，
你要说
为难自己。
其实也不是为难，就是。有些问题别忘了常常问问，你听他讲类似的东西就问问自己说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。
嗯，
传道你就是按着神的圣言讲，那你得讲啊，你不能照着按着神的圣言念，念了以后要想想这他如果是一样他干嘛分了三句来写。
分了三句，
一个是赦免其过，一个是遮盖其罪，一个是不算为有罪。
谁赦免谁遮盖？
那当然是讲到神呢，对不对？
嗯，
我们先说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两件事有没有不一样？
可能有些赦免的话，就是有一些刑罚在那边的。
对，
如果他没有赦免，你就可能会被关监狱了。
哦，你该罚的不被罚，这个叫做赦免，对不对？尤其过犯是讲到行为上的。
嗯，
啊，你冒犯了，你亏缺了，你欠了，他都把你免了。
对，就不用还债了。
对，那遮盖其罪呢？
好像有点像保护吧，
保护，
就像这个母鸡保护小鸡一样的。
嗯，
可能会被鹰给吃了呀，干什么的？
你看过母鸡保护小鸡，有老鹰在天上飞，你看过这事儿没？
没有
啊，没。你儿子看过没有？
不是，在幼儿园里，我经常做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
哦，那个，对对对，那你还是到美国来，德州来，德州这个地方还真能看见，那老鹰在天上飞呀、啊。
它躲避在什么底下？如果那个动物是比较大的话，那个鹰就可能不太会下来。
遮盖其罪，那遮盖其罪是什么？赦免其过与遮盖其罪有没有不一样？
掩面不看，是吧？盖住了就看不见那个污点。
好好好。这两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并行？如果不并行的话会怎么样？
并行，
对，一个是过， 一个是罪，对吧？
哦，我知道了。赦免的话，就是原本是人要承受的，
对，
遮盖这边好像是神那边主动的在帮助你。
过犯就是关于你所做的，罪呢是关于你所事的，是吧？
嗯，
因为你欠了嘛，那你当然有错。我可以把你欠的东西赦免了，可是你这个错我要不要算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
嗯，
对不对？那这里的刑罚常常有这样子，赔钱还要坐牢。
打坏玻璃是应该赔玻璃，但是这整个事情又是一个违反规定的事。嗯，
这是两方面的事情，两个要同时做才行，要不然这个人还不能成为有福的。你要把他全免掉了，这免的时候要免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他的过犯，一方面是他的
罪，
他的罪，所以这个叫做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这两个算一类。
嗯，
这是第七节。那第八节呢？
主不算为有罪的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跟刚才讲的一样不一样？
恩典。
现在讲的是这个跟第七节一样不一样？
算是跟这个后边遮盖其罪有点像。
有点像跟一样是不一样的。对不对？我在问你，就是这个有点像不像在哪里？
一个是遮盖其罪，他这边就是主还在算，算还是不算。
你刚才那个打破玻璃的例子很好，你可不可以再说得更明白一点？打破玻璃是不是要赔玻璃？不赔了，这个叫做赦免其过。打破玻璃是谁打的？是你打的，对不 对？我知道不知道是你打的，
算是我的，所以来了一个顶替的是吧？
管他顶替不顶替了，反正明明知道是你的，看见你我就把你这个罪遮盖起来。但是这个是不是叫做不算为有罪？这个是算为有罪，只是把你遮盖了。
对，是遮盖了，还是知道是你做的。
对，所谓不算为有罪的，所以说打破玻璃，你上次已经原谅他了，这已经够对他好了，怎么你现在还给他升等？
照理这样的小孩应该不会再得到晋升和褒奖。
对呀，还把他当三好学生看，这个叫做不算为有罪。
他就是劣迹斑斑的档案全都删除了，
哎，根本就好像这事儿没发生过一样。对了，所以这个福啊，三句话就是三方面，你可以分成两等，一等是叫做遮盖其罪的，一等叫做不算为有罪的，全部加在一起叫做完全的赦免。对，这个叫做恩典。
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嗯，
这个我们要想清楚，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传得清楚，尤其我们自己这么软弱，常常在神的面前有过犯。
嗯，
你不要动不动就是不来领圣餐啦，觉得今天我在神的面前跟他的关系不好啦，不要讲这种不认识主的话。有过犯就改，你靠着主的宝血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你的过犯，这就行了。
嗯，
虽然好久没讲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我要问说，难道你还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比领主餐更能赦免你的过犯，遮盖你的罪的吗？你难道还有别的办法等你弄好了再来领圣餐吗？
投诸于时间，把自己把这个事儿给忘了，觉得好像可以了。
除非你是硬着心不肯悔改，
嗯，
要不然你应该赶快回来，来到主的饼、主的桌面前。你这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的，
嗯，
不要在那做功德工价了，好吧？那他这第七节、第八节的话呢，所谓的有福呢，你刚才已经提出来了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这些事情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的。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被赦免其过，怎么样可以遮盖其罪，怎么样可以主不算为有罪呢？
信。
怎么个信呢？
信称罪人为义的神。
对，但是如果单从大卫来说的话，大卫是怎么办？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了解？亚伯拉罕比较简单的，因为当十五章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对吧？他当时可能就跟亚伯拉罕讲了。那大卫是怎么来的呢？
他明明犯罪了，
对呀、啊，
杀人了，
淫乱了，欺骗了，啥罪他都犯，对不
对？
假见证，贪恋别人的妻子，什么都来。
先知拿单也来警告他，
然后大卫怎么讲？
按你的慈爱，51篇，
就要把它背起来。他讲得很清楚，按着你的什么？
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
嗯，
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。
嗯，那他这个灵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灵感哪里来的？
对呀，他所谓按你的慈爱，就表示说他信神这里有慈爱，他按你丰盛的慈悲，表示他信神这里丰盛的慈悲足以涂抹我，足以连续我。这从哪来的？
十诫那边吗？
什么叫十诫那边？ 十诫的哪一诫是讲这个的？
爱我的，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。
哎，他就是不守诫命啊，那怎么了的？你这么讲，他不死定了吗？
哦，太敏感了。
对呀，
想不出来。
这我们讲过好多次啦，诗篇五十一篇，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祷告，实际上是因为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，神宣告他自己的名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。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这慈爱、诚实、怜悯、恩典是干什么的呢？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这个可以干什么？
赦免罪孽、过犯，
和罪恶。对，最后我们刚才讲的一样，它分得很清楚了，罪孽、过犯和罪恶。你说大卫信神，信神的什么？信神自己的宣告，神说他不但是有丰盛的慈爱，而且他说他是诚实的，或者这个诚实可以翻成信实的。他这么说他就那么做，他既然说他有这些东西，专门为了治这个罪孽、过犯、罪恶这些问题的，那你就可以求，求是一种信。所以大卫呢，这是二手的，亚伯拉罕呢是一手的，
没错。
亚伯拉罕信神，他没想到神就跟他说以此为他的义。大卫的就是在他以前，这多少年以前呢？摩西出埃及离大卫这样祷告有多远？
400多年。
等这400多年中间有没有人曾经这样用过这个神的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，恩典有怜悯，
说明大卫求对了，就之前还真没人这样求过
啊。你确定没有人这样求过吗？
我不确定有没有人这样求过。
士师记有没有人这样求？
参孙求告耶和华，他虽然沾染不洁净，但
是啊，
还是这样求嘛。
其实在大卫以前，所有的人祷告你都可以说是这么求的，对不对？哈拿也可以说这么求，求你垂听悲女的苦情。他为什么要垂听你？当然是因为他有怜悯有恩典，可是没有讲得这么清楚。最清楚的一次其实就是当耶和华宣告之后，摩西就急忙伏在地上替以色列人求情，记不记得？
他本来要灭绝他们，立摩西的子孙。对，
摩西就急忙伏地下拜，说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干什么？蒙恩。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就我要是摩西，我在旁边听了，我吓呆了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。摩西多灵光，你看看，
心肠很大，就是一直以百姓为重。我们想，哎，立我们家，好吧，主意一定，那我们家还有宝。
不，那一天是很吓人的。耶和华从云在云中降临，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命。摩西是站在耶和华这边一起定百姓的罪，可是摩西一听到耶和华这么说，他和耶和华做节目那可是灵光，对不对？他一听这是好消息，立刻急忙伏地下拜，要我早就傻了眼了，不要说我想不想说跟我立约啊，什么百姓怎么样，哎呀呀呀。他硬是听懂了，而且听懂了马上学以致用。大卫主要恐怕就是学摩西这个榜样，他知道他现在是死路一条，没路可以走了，
落在耶和华手里。
对，那他还可以怎么办呢？耶和华那里有所谓的丰盛的慈悲慈爱，是专门为了解决我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就立刻求。而且这一求呢，以前我们做过诗篇五十一篇的节目，他求完了，等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，他不但是罪得以赦免了，而且他比雪还白，哎，好不好？比他原来还白。不但要涂抹我的过犯了，还要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啊，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。不但要掩面不看我的罪，还要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呢。求你让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。 对吧？
这个是有福的，嗯。
这个叫做救恩之乐，这个是大卫写这篇诗的目的，要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就是一个人在神面前被定罪的时候怎样脱身。可惜我们今天呢，光知道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给自己的，不知道是写给我们的啊。哎，你乐意的灵扶持我，你不要老是看见我就让我想起来我是个有罪的人，你要不要看见我就让我想起来说你上次赦免了我，你要给我一个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啊，那好像我从来没有犯过这个罪一样。这都是认识神的人的，所以他在其他的地方他才会再写说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还有一件事情叫做神不算你为有罪。哎，这个就是有福的，这个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如果摩西算是一首，大卫算是二首，那我们这是三首车啊，三首车开起来更顺。因为摩西大卫都可以这样求，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求，
没错。
哎，但是他讲到这里呢，其实他就停住了，他没有在这里大做文章啊，他只加了一个第九节啊。第九节给我们念念吧。
如此看来，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
对对，这句话呢，尤其后面一半写在这里，只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连回到第三节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这个如此看来啊，这福音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？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其实你要是单看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呢，你这个如此看来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的，因为亚伯拉罕也好，大卫也好，都是受割礼的人，对吧？
嗯，没错。
这个连续啊，慈爱啊，是不是真的也是对着以色列人讲的？他不是对着外邦人讲的。
嗯，
那怎么会说到这福音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，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？他怎么会这么说呢？所以说他这个如此看来是指着后面的解释。他这个解释主要是在于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还没受割礼，
嗯，
在于创世纪十五章比十七章还早，这是没有人能够驳倒他的。因此所谓的割礼有什么益处，凭着肉体得了什么，亚伯拉罕凭着肉体他这受割礼啊，这一割下去就使他不单成为受割礼之人的父，而且在那以前他已经是未受割礼之人的父，对不对？这个割礼不但是神与他立约的记号，更是神称义，在他还没有受割礼的时候就称义的记号。这个就有点深了，和我们平常的观念和思想真的是不一样。
这个、先是外邦人未受割礼之人的，最后再把以色列人划进去。
哎，所以你看路加这样就你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读圣经，你会读出来一些从前没想过的东西。我们读了老是还是用自己的思想，就像你上次所说的，问自己问题，答自己的答案，对吧？
对啊、
没有照着他的思路来，那你会几乎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。
嗯，
好了，但是我想我们该歇歇了，我们这两次节目大概走了这么十节十一节是吧，
还可以。
嗯，希望不要读了后面忘了前面，我们这样常常前后相顾的话呢，应该会多有一点收获的。好了，那路加我们就下回再聊了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
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